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深山顶品》第十三最后的一段，离长者的论。前面我们学习到以莲花为主题，今天我们接着在此十诸位中，从这个地方看起。在此十诸位中，以德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照万法，故安置普光明藏是此之作。那么这是解释忉利天主为世尊设一个座位，这个座位代表的意义说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在佛法教学当中，点点滴滴，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都讲求表法，含义很深，不是随便摆的，不是偶然摆的。为什么要这样摆？它里头有个道理在。所以懂得了，这才晓得佛法教学，你看在几千年前就进入高度的艺术化，这现在人呢提倡艺术化了，佛是最懂得运用艺术化的教学，所谓最高、最远、最上的理事是尽在不言中，只要你会看，你会听，你自自然然都能融汇在心中，这不言之教啊。到开口来说的时候，你是看不懂啊，看不懂才要介绍啊，就如同我们到故宫去参观，故宫展览室里面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是上古时代的甲骨、钟鼎这个陶器。你看到那个东西都是破铜烂铁，或者从哪里垃圾堆里捡出来的，那是最有历史价值。你看到的时候四五千年之前我们老祖宗生活遗留下的东西所以不会看它完全不同，那就必须要介绍一桩一桩的介绍这一件东西从哪里出土的，距离现在大概是多少年代总是五千年以上，甚至于到几万年、十几万年的考古学家了发现的。那么不懂得的人呢，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明清的玉器， 哦，那个琳琅满目啊，那个很好看，哎，实际上那个没有什么价值，它的历史不过是三四百年的样子啊，跟这个四五千年的那不能比啊，所以这个东西要识货啊。佛法里面呢，亦复如是啊，但是它讲求美啊，用这美，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所以佛法呢，显示出真善美，还加上智慧啊，真善美慧也，这才圆满了啊。我们在此地是看到文字的描绘。啊，描述没有真正的到陶立天宫去参观一下啊，身临其境呢，那个意思就不同了啊。难得长者呢给我们做这样精辟的介绍啊，所以这许许多多设施啊，大殿里面的布置啊，在此施诸为重。以得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照万法啊，那我们从这一句里面就能够啊具体的体会到，即使是初住菩萨，他得的是诸佛智慧光明啊。什么是诸佛智慧光明？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世尊在垂贤品里面告诉我们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所以施诸菩萨得这个德是恢复了，不是以前没有我现在得到的，不是的，这个在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你所得到的都是自性本来具有，所谓是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没有一样啊不是你自信本来去做。为什么说得呢？因为你失掉了，这个失呢不是真的失掉了，迷失啊，是有但是你不知道啊，这个话乍听起来也不好懂，怎么我有我会不知道呢？佛陀在楞严会上举出一个例子，阎若大多迷途人影，啊，这个例子让我们立刻就想起来啊，我们在抗战期间在学校念书是流亡学生的啊，那个时候的学校小学有童子军训练，初中一年级以上就有军训，跟日本人打仗嘛。啊，军训早晨起来的时候集合升旗，啊，常常举行演习嘛， 紧急集合啊，紧急集合是限定啊，钟敲了或者是口哨吹了三分钟，队伍就要摆整齐啊，所以你要很快，动作都要很快，服装要穿紧整齐啊。我们就常常遇到一种事情啊，同学们很整齐了啊，帽子都戴好了啊，紧急集合时他忽然慌张了，就问同学，哎，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啊？我的帽子在哪里啊？人家指着，你的帽子不戴在头上，一摸果然如此。那就你头上帽子戴好，你怎么不知道呢？啊，这就是眼若大多迷头认银的现象啊，这个我们自己都发生过啊，啊，慌张的时候忘掉了啊。佛告诉我们，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迷失，不是真的失掉。那什么时候你一下明白了？哦呀，原来在头上嘛，那叫得到了。这个得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原来没有你得到的。那么这是佛法给我们讲的智慧的等等。如是啊。智慧的那以外的呢，也不例外。我们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得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好像都是命运给你安排的啊，你自己做不了主。以为是自己做主，实际上事事都是命运给你安排好了啊，是你自己的命运安排你自己，与外界毫不相干啊。那么这桩事情在最近这些年来啊，我们在国外住的时间多，外国人也说啊，美国一个预言家凯西啊，这个人也是世界知名的啊，他是在二次大战时候过世的，距离我们还不算太远啊，抗战当中过世。他曾经告诉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每一天所遭遇的一切人事全都是因果注定的，不可能有一桩事情与前世没关系。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所遇到的是人，熟人也好，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或者一面之缘的，过去生中通通有关系啊。每一天遭遇的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也是都是注定的啊。这个人一生当中好像没有离开过美国，没到东方来过啊，所说的跟东方谚语里面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呢完全相同。那怎样才能改变呢？ 得圣人教诲，就知道就能改变了。啊，就像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啊，把佛法里面的道理跟他讲明白了，他觉悟了。啊，认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而且全家干。啊，一家人呢都认真断恶修善，那命运马上就改了。啊，事还没做啊，念头一发了，命运就改了。啊，他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给他算命，考这一次考试是第三名，结果他就考试了，考第一名，提升了。啊，孔先生给他算的，那二十年前呢，就二十年当中啊，没有一桩事情不应验，决定正确。哎，这一次就一发心。要做三千桩善事，三千桩善事，他十年才做完呢。你看那个心一发的时候，到第二年的时候，他的果报就转了，啊，给他带来很大的信心。啊，三千桩善事做完了之后，又发心。再做三千桩，四年圆满，越来越容易了。那这一次圆满，他发了个大心，他做了县长了。啊，知县，保底的知县，啊，保底是大县。啊，发心要做一万桩善事。他的夫人很头痛啊，这一万桩善事到哪一年才能做完呢？他自己也疑惑，啊，那么正在这个时候，五台山有个法师，幻余法师从宝坻经过来看他，他就跟他说这桩事情。啊，他说我这个发了，做了是宝坻知县呢，发愿做一万桩善事，正在筹着这桩事情什么时候才能做得完？就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天神告诉他，你一万桩善事已经做圆满了。他很惊讶，我做了什么善事？啊，他说你减租这一桩事情，是有，啊，他看到农民这个交的租啊太重了，啊，把它减轻，啊，减了不少。他说全县的农民不止一万人呢，通通都得到你的好处啊，你圆满了。他跟幻余法师说，他这个事情能相信吗？幻余法师说能相信，哎，你确确实实，所以你有权在手啊，你做好事太容易啊，你没有这个权，你要做一万桩好事难呢，你看你这一笔不止一万，几十万桩的人都得利益。可信呢，啊，所以他听了就很欢喜啊。所以中国古谚语所谓，人在宫门呢， 好记得了。你行善记得比别人机会容易别人做一万桩好事真不容易，你一个念头就圆满了。所以我们能够相信那么这得一切诸佛智慧光明，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佛给我们说，我们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摄诸菩萨呢？摄诸菩萨把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才能入住这一桩事情我们总要常常放在心上，要记住，要认真努力的干放下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佛家三界88品见惑归纳这个五大类这就好说了。这五样放下呢，你就是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你在断烦恼的功夫上跟小乘须陀洹平等小乘须陀洹出口也是断见惑那么从此之后要不断地向上提升，提升就是要不断地在放下放下私货，就是错误的想法见惑是错误的见解，看错了，私货是你想错了，想些什么呢贪嗔痴慢疑都是错误的思想，慢慢放。年年放，月月放，天天放那么这三界81品就是贪嗔痴慢疑全都放下了，没有了，对于世俗世界法绝对不会起贪嗔痴慢疑的念头那恭喜你你升级了升到第几层呢？是七信位的菩萨了放下见惑初信，放下私惑就到七信了。七信给诸位说六道没有了你超越六道了，这叫真的成就你得真处名号呢叫阿罗汉你真的阿罗汉果了，你得到真觉了。再往上去就要把分别放下，与世俗世间一切分别这个念头没有了那你又升了年纪了，你是菩萨了实性位的了， 到第九性了。啊，这个时候还得要把妄想放下。啊，妄想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放下之后，恭喜你，你就入了初住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啊，初住菩萨了，入一真法界。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他不在十法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究竟圆满的佛果，都住在华藏世界。所以说，得一切诸佛智慧光明，这个一切诸佛，就是四十二个阶级，一切就是四十二个阶级。我们看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啊，金刚经里面讲的诸佛，啊，他就告诉我们，诸佛不是说很多很多佛，是这四十二个位置，啊，从初住到妙觉位，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四十个位置，等觉一个位置，妙觉一个位置，所以四十二个位置叫一切诸佛。所以智慧光明是平等的，平等为什么有这么多阶级啊？清凉大师讲得很好，他无时无明的习气没断啊，没断尽。这四十二个人的时候，是习气多少不一样，习气越少位置越高，啊，习气越多呢位置在下，是这样分别的，啊，其实没有差别，啊，真的没有差别，啊，所以智慧德相啊，这个这一点普照万法了，这就是弘法利生啊，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众生起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佛菩萨就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要知道化身菩萨没有身相啊，没有身相能现一切身相啊。那么我们要问了，那他在华藏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啊，华藏世界是佛的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现的是法身的相，啊，不是这个报身，啊，法身没相，法身是常寂光，啊，那报身呢？我们平常讲啊，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啊，你们每天念大回向，大回向里面讲的报身佛，微尘相海身，那是报身佛。有多相好有多少呢？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那个相好像微尘那样的，那个微尘来比喻，说不尽的呀。 未成相害身啊，我们平常讲的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所以初住菩萨在华藏世界是现这样的身啊。啊，他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啊，那就是平常我们讲普门品里面的三十二应啊，那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啊，众生有起心动念有感，佛菩萨就有因，感应道教啊，不可思议。此地这个感应呢，就是一句普照万法啊，这一句用得好。有万法里面不但包括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也包括啊，是有情世间跟无情世间啊，气世间，还包括了知正觉世间，知正觉世间就是四圣法界啊，所以这个普照万法了，这三种世间呢都照顾到了啊，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体啊。我们今天凡夫最麻烦的，不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啊。虽然佛在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我们能不能接受呢？依旧不能接受啊。不过算不错了，你听到不反对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啊。那么有些人听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他排斥啊。我们现在听到的时候是没办法转境界啊，但是我们不怀疑不反对啊，就很不容易了啊。再向上提升呢，我们怎样能契入境界？那契入境界非得从放下不可，这个不是读经不是研究经教能达到的啊，与这个不相干啊。所以这个诸位不可以不知道啊。研究经教的目的增长我们的信解，信解不到位你就没有办法行，行是行就是放下，你放不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啊。为什么放不下了？那个信解不到位，信解到位了，行正不要人劝啊，也劝你信，劝你解，行不要人劝，他自然就放下了啊。所以从我们实际上的功夫，这修行的功夫，就知道我们信解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今天生活、工作、学习，啊，不是用菩提心的，不是真心的。啊，真心我们也讲得很清楚，很浅显不深。啊，我们讲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没用上。啊，那我们所用的呢？所用跟这个恰恰相反，相反叫轮回心。 啊，轮回心的反面就叫菩提心，是一个心啊，就是觉迷，迷了的时候是轮回，叫轮回心啊，虚伪染污啊，不平迷惑，自私自利，这就是轮回心。啊，事出是法，用心是第一，所以要会用心。你会用真心，你就是佛境界了；不会用真心呢，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能超越，那真正不容易。啊，念佛往生是捷径。啊，经论、祖师大德都是这么跟我们说。这个法门呢，待业，待业往生呢容易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啊，万修万人去啊，他不要断惑。但是待业你一定要知道，待旧业不待新业啊，也就是说，他待种子，待习性。不带现行、啊、你现在还在造恶业，这个不行，这不能往生。从前造过，现在不造了，行，这个能去。带旧的不带新的，从前造的这些业的时候并没有把它消掉啊，所以要带，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自自然然就消掉了。为什么呢？西方世界没有恶缘啊，说这个恶缘也包括善缘，善恶缘都没有。所以你阿赖耶识里面善恶种子到那里都不起作用啊，到那个地方什么种子起作用呢？佛菩萨的种子起作用啊，我们每一个人设法界的种子通通具足啊，所以到极乐世界除了佛菩萨之外，声闻缘觉的缘都没有啊，提升得快。观无量寿佛经上告诉我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设佛力加持，凭自己的本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需要多少时间呢？十二劫你就成佛了啊，这个不需要佛阿弥陀佛加持啊啊，十二劫，实在讲十二劫还是阿弥陀佛为神加持你啊，因为你不是在极乐世界，你要修多久才到这个层次呢？无量劫十二劫跟无量劫比起来太短了，所以这个世界是一切诸佛赞叹啊，太稀有了啊！ 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不容易啊！啊，所以遇到没有别的，要懂得福烦恼不是断啊！我一定要用这一句佛号啊，把我的烦恼扶住、控制住啊！再一个是大乘经教的讯息，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都是无常的，都是刹那不住的啊！这是什么？有助于我们放下。那会得不到吗？不仅是身外之物啊，得不到啊，身体都得不到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说出来，我们这个身体，这身体是细胞组成的，这细胞的新陈代谢不断在那里交替，时时刻刻不中断了。我们在那做两个小时，很多细胞消失了，新的细胞接替了啊，新陈代谢嘛。啊，我们的身体靠什么呢？业力支持的，啊，所以你有寿命啊，啊，寿命到了，啊，就是你第一个阶段是业力消失了，消失之后，所以人就死了。其实死是身体死，身体没有了，换一个身体，啊。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人是永远不会死的啊！一切有情众生永远不会死的啊，只是常常换身体啊。所以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你看衣服穿几天就换了啊，这个身体啊，使用个若干年，啊，就不好使用了，换一个新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得到个身体没什么好喜欢的，丢掉一个身体的时候也没什么难过的。可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呢，这个换这个身体，这不是办法啊。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一生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我们最低限度要换一个阿罗汉的身体，超越六道啊！啊，这也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那遇到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比阿罗汉殊胜太多了。阿罗汉怎么能比啊？啊，怎么样能往生呢？往生先决的条件是要把这个世间你能放下啊。你看念佛堂堂主时时刻刻提醒大众的一句口头禅：放下身心世界。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念佛堂堂主常说这句话了，对于这个世界不再有一丝毫的贪念了，这正方向。这个人说，恭喜你，你这一生成佛了。你不但不搞六道了，你连十法界也不搞了。生到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他也成佛了。为什么呢？生到那边的人做无量寿啊，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无量寿的寿，这个寿命十二劫就圆满了，那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吗？就个个都是一生成佛了。这四一心不乱的到极乐世界修行，大概一二劫他就成功，太快了。如果得理一心不乱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理一心不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所以他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他就实心心满了嘛。所以品位的高下是你放下多少，是从这个地方论品位的。念佛不能往生的都是被贪嗔痴慢害了。所以真的念佛人，我们知道这个人决定往生。你会看到什么样子呢？好像痴痴呆呆的，好像没有什么智慧，人非常老实，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一种人一生决定成就。为什么？他真放下了。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事物与我不相干，他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一个杂念。这些人往生品位都很高，而且往生的时候几乎都是欲知时知，绝对没有疾病，自在往生的。他凭什么？给诸位说，他所凭借就是放下了。我们比不上他，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放不下的。麻烦在这里啊，我们天天在研究教，就是想把这样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然后也像他们一样从不往下，我们的大功就搞成了。有这个缘分多做好事，利益一切众生。为什么呢？这个功德带得去的，会增高品位。有机会不愿意做，这是过失啊。没有机会不要去找，找也是错误。为什么呢？你在攀缘。 啊，所以佛教给我随缘而不攀缘，你心永远是定的，这就对了。啊，做什么样的好事，做完了就没有了。不要常常记住，哎呀，我做多少多少多少好事，我有多少多少功德，那个功德很有限，是有数量的。如果你做了很多好事啊，你都忘掉了。你完全不执着这些，你的功德是无量的。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你的清净心啊，跟虚空法界一样大。用清净心做一点好事，那一点好事是遍法界虚空界，你不能比啊。啊，你心量很小，做很多很多好事，那些好事还是有限量的。啊，这个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没有大小，没有内外，啊，那个积功累德，那就是无量无边了，啊，那就对了。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是多么重要！啊，怎么个学法？从哪里学起？从《弟子规》学起，从《十善业》学起，从《沙弥律仪》学起。啊，沙弥律仪是佛门的弟子规，啊，在家人也应该学。佛法里面的戒律，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学习。啊，沙弥律仪跟菩萨戒，啊，只有比丘戒。啊，是出家比丘学的，比丘尼戒是出家比丘尼学的，啊，这个是有限制的，啊，沙弥戒跟菩萨戒没有限制，啊，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学，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要限定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在家人不能学？那是佛的慈悲，怕你学了之后去批评出家人，你就造口业。哎，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会批评他；你知道他拿着这个尺码子天天量这个量那个，你不叫造罪吗？就这么回事情。如果你真正能做到一切都不批评了，那什么心界限都没有了啊，防止你造罪业啊，只要晓得佛的慈悲，佛家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不能告人之事啊，这些呢都要懂。啊，那么看这个出家的戒律啊，比丘的戒律、比丘尼的戒律啊，在家人只有一个条件之下他可以看，什么叫月藏？那他是大藏经里，我当时从头到尾我都看，我总不能这一部分我不看呢，这个都可以，月藏可以全看啊，要不是月藏的话不可以啊，这一部分东西你不可以看啊，你真的阅藏可以，真的阅藏你对整个佛法完全了解了啊，你不会批评人啊，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许可啊，所以下面说故 安置普光明藏四字之座啊，这个表法的四种啊，啊，这些人啊，有资格进入这个讲堂，这个讲堂是十住讲堂。啊，那都有这个水平啊，都有这个资格进入啊。啊，通通都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的人啊，才有资格进这个讲堂。啊，他就清楚。也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啊。他在这个地方做实现，他不是凡夫啊。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看，此十住中啊，安置其座。十千层级，比这个十性啊多了啊，这十千层级了啊，表示什么呢？越来越高了嘛。菩萨位置当中，实性是基础啊，实住是以实性为基础啊，实性圆满了，再进入实住；实住圆满了，再进入实行；实行圆满了，进入实会相；实会相圆满了，就进入实地。啊，实地圆满，再成为等觉。